喻，讲到葡萄树，大家如果都记得的话，第一节到第八节他讲这个比喻的本身，但是因为讲到在葡萄树的里面就有一个关系，就是相爱的关系，因此神就借着他的爱，耶稣基督的爱，当我们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个爱，而且从这个爱里面得到能力去传扬福音。讲到结果子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又一次明白地告诉我们，不要以为说传福音是很容易看见果效的，因为他说世人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我恨你们以前已经先恨我了。今天我们在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里面，我们也许不会很快地觉得这个恨的问题，这里恨和爱是相对的，对不对？我们爱世人，愿意向他们传扬福音，但是世人却无故地恨我们。起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从个人身上看，我们很少觉得有人恨我们，若是有人恨我们一定非常不舒服。这里说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耶稣的缘故恨我们。在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不大觉得，因为我觉得主的爱充满我们，喜乐得很，而且到哪里都觉得有力量传福音，所以不觉得人家对我们的感觉如何。也许用恨这个字讲得太过分了，当时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感觉，认为主的话不够准确，是不是？因为我们所遭遇的逼迫很少，我们个人从信主到现在遭遇过什么逼迫呢？弟兄姊妹，问问我们自己看，遭遇到什么逼迫？最多就是家里面的一些反对，但是这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是不是？也许我们所遭遇的就是同学们中间、朋友们中间、亲友们中间一点讥诮而已，但这些都不算恨得很厉害，不算逼迫。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看整个的历史，我们明白教会一刚开始所遭遇的难处，你就不得不看见在这段圣经中间耶稣所说的话都已经真实的应验了。弟兄姊妹们，福音怎么样起头的？在圣经本身使徒行传里面就叫我们看见，他们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所遭遇的反抗和逼迫，是不是？弟兄姊妹，也许圣经有一点知识，在使徒行传一刚开始第一章那里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差遣圣灵来了，照这里所说他差遣宝贵师来到我们的中间，他要为主做见证。所以第二章里面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降临，五旬节开始，福音开始了，许许多多的人聚集耶路撒冷那里，忽然听见天上有大响声，圣灵降下来，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们就个人用方言说起别国的话，在那里见证称赞神伟大。这是福音的起头，主果然照着他的应许让圣灵来为他做见证。但是接着开始我们就看见遭遇逼迫，遭遇到什么人逼迫呢？头一个逼迫是犹太人的逼迫。如果你看教会的历史，你就知道这个犹太人的逼迫是因为什么。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照这里所说，因为他不认识那个差我来的。犹太人有很强的传统的他们犹太教的信仰，在犹太教的信仰里面，他们是等候一位弥赛亚。所以你看福音书跟使徒行传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福音书刚开始的时候好像犹太人等候基督是一个正面的态度，但是等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他们不信他是神的儿子，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因此他们拒绝了这个福音。所以犹太人就逼迫基督徒，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也讲到，他们信奉之道的人很多，可是逼迫的也不小，他们遭遇各样的逼迫，其中最大的一个逼迫，最厉害的一个逼迫，有一个人叫做扫罗，他就拿着从祭司长那里来的文书来逼迫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是在逼迫中间产生的。这个逼迫的情形一直到 主后第五十几年的时候，六十几年，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在罗马的统治底下，罗马人对犹太人有一个特别的宽厚，就是他们不需要来敬拜他们所拜的偶像，因为他们承认犹太人的宗教比他们早。但是对于新兴起来的基督教，他们却没有这样一个保护。从前基督徒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在犹太教的里面可以生存，因为若是犹太人肯接受福音，他们不过成为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小支派而已，大体上还是遵照旧约的。可是当时因为犹太人拒绝，所以罗马人就说，看见说犹太在基督教中间许多的并非犹太人，他们就不承认这是犹太教，并且他们也不再去献祭，不再做这种事情，所以他们认为它是一个新兴的宗教，因此失掉保护。罗马人大大的逼迫基督徒，其中最先的最大的逼迫是从尼罗王开始。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暴君焚城录》，对不对？整个罗马燃烧起来了，那个暴君尼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看电影是不是很深的印象。我最近因为上这个教会历史的课，我们教授说你们要去看《暴君焚城录》，好，我当然看。哦，那个演暴君的尼罗的那 Peter Ustinov 简直演真是好，对不对？大家有印象吧？把那个暴君尼罗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他是一个心理变态，他看见罗马焚烧的时候在那里大唱诗歌，为什么？他产生了灵感，就好像当初以利亚以利亚写那个什么史诗的时候，看见那个川城焚烧的时候，他里面就很多的灵感来了。所以他看见罗马焚烧，他里面诗性大起。但是诗性大起完了以后，人家要说是谁烧罗马的，因此他提出来一个带队的羔羊，就是基督徒把罗马烧了。正好因为那个时候在城里面只有两个地方没有大大的被焚烧，一个是基督徒住的地方，一个是犹太人住的地方，他就归咎于基督徒，说是基督徒把罗马焚烧，因此基督徒到处受逼迫。这个逼迫经过罗马十次的大逼迫，大概在300年之间，十次的大逼迫，一直到康斯坦丁大帝起来的时候，他在打仗的时候据说看见一个十字架，是他靠着这个记号要得胜，所以他就做了基督徒。弟兄姊妹们，但是你看见教会是在逼迫中间起来的，世人恨你们以前已经先恨了我。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在正面的来讲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里面充满了神的爱，里面为了别人的灵魂有负担，但是这里所说的话，世人若恨你们以先，已经先恨了我。所以在这里基本上有一个大的对抗在这里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看见一个预言的性质。主所说的话有很深的预言的性质，讲到门徒们要受逼迫，十个使徒，十二个使徒，十个，当然我们犹大不算，十个使徒是为主寻道的，只有一个约翰到年老，神因为已经让他经历了在拔摩海岛上受流放的这个痛苦，所以神没有叫他为主寻道，约翰是特别的一个，其他的十个门徒都为主寻道。所以在基督教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强的特性，好像逆流而上的鱼，好像出污泥而不染的这个荷花一样，因为在逼迫中间产生的，所以在当初开始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特性，就是基督徒为主做见证，不惜把性命摆上，这是一个非常强非常强的一个点。所有的宗教在基督教身上这个点最明显，因为经过了试炼， 他们里面的信仰才有根基。弟兄姊妹们，人都不是都是把性命看得最重的。等到你看见你所信的比你的生命还要紧还要紧的时候，还重要的时候，那一个真的见证就会从你身上出来。所以你知道神的话很奇妙的，在希腊文里面，见证这个字跟寻道是同一个字。要做见证就必须有寻道的心智。一个人肯为主寻道，他身上的见证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一个讲的非常强的点，让我们看见基督教怎么说，有一种英文就是 militant， 一个军事化的力量，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但弟兄姊妹们，教会在主后313年，当康斯坦丁大帝信了主以后，不久整个的罗马接受了基督教作为国教。这件事情到底是好是不好呢？这件事情对于教会是有益处还是没有益处呢？一般读历史的人在这里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康斯坦丁好了，这样一来基督教免于逼迫，所以基督教享受很长一段平安的时候，太平的时候，福音大大的传扬。但是有些人持着清教徒的信仰之后，认为这是教会进入黑暗时代的原因。慢慢的，基督徒不需要付代价了。做基督徒不需要付代价，因为政府保护的信仰，并且甚至把外邦的偶像都拆除。在有些人觉得是基督教大大的得胜了，他们也把从前受异教徒逼迫的心态转到逼迫其他宗教。所以弟兄姊妹，到底这是好还是不好呢？没有定论。就正面来看，当教会这样子被接纳的时候，有一个力量是什么？是安定社会的力量。这个安定社会力量怎么来的？是因为罗马分裂，罗马康斯坦丁把他的国都搬到康斯坦丁堡，就是现今土耳其那里。以后西方的罗马帝国就很快的被异族所打败沦亡了。所以当时在罗马底下社会安定的力量是建立在教会的身上，教会负起了社会安定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教皇制度起来的原因，因为他在混乱的局面中间带来了安定，并且在安定中间还能够把那些外族人，把那些条顿族的人感化成为基督徒，把那些北方的蛮族感化成基督徒。到今天欧洲受这些社会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敢说在这些事情中间没有神的手，因为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影响西方文化的是跟教会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就着真理这方面来说，他们开始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做法。现在没有机会为主寻道了，所以研发而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修道的生活。因为他们愿意过一个纯净的基督徒的生活。今天我不讲这许许多多的事情，我只是说在教会传福音跟差遣使者出去的时候，这个寻道的心智还是一样的强烈。刚才我们讲那些西方欧洲的文化在基督教的保护之下稍微得以苟延残喘，不会被外邦那些野蛮蛮族的人都灭掉。这个事情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一点点，他说无论是化外人希利尼人，这些化外人就是以后把罗马政权打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派遣宣教士出去，他们到那些化外人中间去，所谓的化外人就是今天欧洲人的前身。弟兄姊妹们，他们去的时候 的确是殉道的心志。有不少的人是用他们的性命向那些外邦人，向那些蛮族人传福音的。教会历史是这样才开始看见那些蛮族接受了福音，而整个慢慢改变，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但是每一个出去传福音的人，每一个基督的使者，每一个宣教士，我们叫他宣教士，都是带着寻道的心致死的，都是带着寻道的心情出去的，这是福音的特性。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看基督教是一个非常弱的东西，是一个讲平安、讲喜乐、讲满足、讲安定的一个宗教，这跟当初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大相庭径。在这里我们再回到福音书里面之后，要看见他的挑战。主的话很清楚，他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在世界里面把你们拣选出来，分别出来。弟兄姊妹们，不仅仅在最初的教会历史中间充满了逼迫，不仅仅在罗马政权接受福音以前有大的逼迫，不仅仅在传福音向不信的人、向化外人传福音的时候有大的逼迫。弟兄姊妹们，每一次基督教到一个新的文化里面都有逼迫，都受抵挡，都有征战。因为为什么？因为福音的特性，保罗说的那样清楚，他说神差遣他到外邦人那里去，他说要叫他们从黑暗中进入光明，要从没有神的信仰、多神的信仰带到真神的信仰。这是为什么征战的来源。我们看看教会历史，不要看远的地方，看中国。当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有没有征战？有，非常大的征战。这个征战使多少的宣教士死在中国？福音传到非洲的时候，有没有征战？有征战，有大的征战。当福音传到黑暗大陆的时候，多少宣教士为了福音死在那里？福音传到印度的时候，有没有征战？有，有大的征战，很大的征战，多少人死在印度？弟兄姊妹们，每一次为着主做见证、传扬福音的时候，和世界的灵的抵挡都是很明显的。若是我们放弃福音的责任，我可以告诉各位，不会有征战。若是我们放弃传福音的使命，我告诉各位，我们可以很舒服。若是我们只是祷告，主，求你给我平安，主，求你给我喜乐，求你给我，现在要加上主，求你给我工作的保守，求你叫经济能够复苏，我们都是往正面求。我告诉你，我们不会受多大的逼迫。如果我们只是在这样一种心态里面来做基督徒见证，不会有太大的逼迫。所以无怪好些人一直最近对我说，说什么？说在美国这个地方好像看不见福音的需要，人心都是僵化的，人心都是冷淡的。他说你要看主的工作，只有往远东去看，只有往中国大陆去看，只有往非洲去看，只有往东南亚去看，在那些印尼福音还没有传遍的地方，在泰国、在缅甸金三角那一带，冒着性命的危险传扬福音，那里看得见福音的果效。弟兄姊妹们，是不是福音改变了？不是，改变的是教会和他所持守的信仰。不错，今天我们对于真理的分辨有许许多多的考究。一个教会在安定的情形底下 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研读圣经，从圣经里面找出许多的真理，但是在一个受逼迫的教会中间却充满了福音的能力。这是一个矛盾，好像是一个矛盾，但是是一个挑战。在一个安定的教会里面，能不能我们继续持守福音的信仰，能不能继续传扬福音？今天我们讲的福音怎么传的？做朋友，把你的朋友带来。我就在想，假如我新到一个地方做宣教士的话，我没有任何的朋友，我怎么可能把朋友带来？而且你看吧，那些到各种蛮荒的地方传福音的人，从来他们没有学过什么叫做向朋友传福音 ，friendship evangelism， 这些东西不需要。我就是来传扬福音，我来服侍你们，把主的救恩带到你们中间。所谓什么叫传福音跟朋友听啊？上次我们讲，我们里面的爱，爱朋友，最大的爱，就是为朋友舍命，爱到一个地步，肯把我的命倾倒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们，真正的福音，真正教会所应当持守的，是一个完全爱人舍己，连性命都可以放下的。今天教会失去力量，因为我们失去这个舍己的能力，我们不肯把我们的性命摆下来。到底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得什么？到底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到底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着重的是什么？不清楚。好像大家聚在一起很快乐，很喜乐，很有主的同在，我们常常这样讲，但是敬拜神非常的欢喜。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十五章讲什么？我们再来读一遍，再来看。十八节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熟世界，世界必爱熟自己的。在这里我们停一停，主说什么？你们若熟乎世界，世界就爱你们。刚才我们讲的是什么？教会在世界里面已经失去了能力，因为它给世界同化。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上看，康斯坦丁他把基督教放在他的国家中间，成为信仰，国家的信仰时候，教会和国家已经融合一体了。所以他说，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重新看见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什么？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今天我们蒙召做基督徒，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感？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若是甘心就有赏赐，但是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是一种使命的感觉。为什么？觉得我在这里空占地图，虚度年日，觉得我所能做的我还没有做，主托付我要做的我还没有做，所以在里面产生很强的使命感。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失去这个，我们就非常容易做一个与世界妥协的基督徒，没有必要传福音。上次我说不传福音的原因只有两个，是什么？一个是不够爱主，一个是没有朋友。因为不在乎别人的灵魂，所以你不需要传福音。这里一样的原则，假如我们和世界妥协之后，我们没有责任传福音，也不需要传福音，甚至说他们也活得好好的嘛，他们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我们要去干涉他？弟兄姊妹们，那是因为你失去了使命感，所以你看不见， 你不觉得你有责任。相反的，一个人若明白神拣选他，清楚的明白他今天蒙恩的地位，所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他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福音的能力，当他拣选我们的时候，出黑暗入光明，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改变，在我们和人的关系上面有改变，在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上有改变。弟兄姊妹，不晓得有多少人信主以后在对世界的看法上有大的改变。怎么说？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知道整个的历史的演变跟前面的路程是有一定的结局的。历史对我们来讲不是漫无目的的，对不对？也许我们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时间的基数，在世界的末了结局上面，我们看得清楚到底神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到底神带给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面，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不能讲的，什么？就是末世论，讲到这个世界的结局，有一天主耶稣要来审判全地，这个在共产世界国家不能讲的，因为共产世界是将来要走入世界大同的，不可能有审判。但是我们有历史的眼光，我们知道不一样。弟兄姊妹们，凡是持这种态度的人，你知道神拣选你的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不去想，所以我们把这方面的认识当作教会里面的教导，但是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没有感觉。圣经说什么？说这世界的样式就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我们听的这些话没有感应，没有反应，没有行动，没有一种真实的刺激。弟兄姊妹们，教会是在征战中间的，也只有在征战中间，教会才会壮大。为什么？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背后那个灭亡的结局，世界是落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有一天都要败坏。这两天下大雨，好漂亮的房子，100万的房子，150万、200万的房子，在那山顶上面，风景最好的。但是有一天，当雨水浸透之后，怎么样？倒塌了。你眼睁睁的看着倒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一个人能挽救那个命运。没有一个人神迹到一个地步说：“我来把它顶住，能不能啊？”根基毁坏，所以主怎么说？遵行我话的人，他好像把房子建立在什么磐石上面，不是在沙土上面。遇见水、雨淋、风吹、大水过来，就倒塌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你不要看它花花绿绿的，你不要看它前途尽是美好。那天我们还讲，你看，哎呀，这个 computer 越来越便宜，一千多块钱，486都买得到了，好便宜啊。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想法，是这个世界繁荣的不得了，但有一天都要过去。到底我们里面对于生命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听见的，我们接受的关于生命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要对自己提出一个挑战，到底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大的影响？主说，世界就爱属他自己的人。如果你今天觉得你在世界上里面飞黄腾达，得心应手，你不觉得有一点点的难为？你也要很当心，一方面可能人会祝福你， 说是你看这个弟兄神祝福了他。弟兄姊妹到底是不是神祝福，有时也很难讲呀，对不对？有许许多多的人看穿了这个世界的虚妄，他有一天把这些都抛弃。前天我还遇见一位弟兄，一位彭弟兄，他把他的事业结束了，到中国大陆去做什么？去教英文。什么叫教英文？你要晓得，去中国大陆教英文就是传福音，大家听得懂知道吧？你若听见有个人说我放下了职业去中国大陆教英文，你也晓得他是去传福音的，因为教英文是合法的。那么教英文教什么呢？可以教圣经，因为圣经是一本文学名著，教圣经的时候就可以把真理告诉人。你看好了，好些人去教英文去了。这个弟兄前两天回来跟我谈得很开心，很投机。有许多的人不愿意把他的一生就这样耗费在世界上面，总要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为主做一些事情是有价值的。所以在这里一个大的征战，我就想起我们多少年以前曾经讲过出埃及记，那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和法老争人。到现在有些弟兄还记得这些信息，说都弟兄我记得出埃及记，我印象太深刻了，一讲到法老和神争人的时候，我真正是觉得我在世界上面是争夺的对象，是撒旦和神争夺的对象。我们太容易忘记救恩的基本意义，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还不是讲说是今天我们不贪图物质的享受，不贪图这些赶时髦的事情。我还不是说我们今天不把金钱当作全部，我也到时候也奉献十分之一，所以我是已经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了。我知道钱的意义，所以凡是从主领受的，我拿来献上十分之一，这是我应当的。我还不是讲这些，不错，这也是让你明白你跟世界的关系。但是最要紧的，到底你生命的观念和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是说你赚钱，拿上十分之一你就已经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了，而是说你知道你在地上的工作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像约翰福音这里所说的那样清楚世界在他身上的攻击和一个征战，他就对于所遭遇的环境认为不足介意了，真的不足介意，因为看清楚他跟世界的关系。这个世界上事情，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寄居，不过是客旅，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营生只要是合法的都可以。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能放弃，就是神在我身上要我为他做见证的那个使命感。主为了要使他的福音能够传扬，在神的计划中间一个大的事情就是差遣圣灵来。神在他的计划中间，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这不过是一个消极的因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为我们舍命流血，使我们的罪得的赦免， 那么罪得了赦免以后怎么样呢？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最大的工作，最大的计划，就是差遣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到世人中，来到信徒中间。在神的计划中间，圣灵的降临有一个新的使命。所以有不少的人有这样读经的时候有这样的看见，就是说当教会的时代圣灵降临开始了教会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说它是教会的时代，一方面我们说它是恩典的时代，一方面我们也说它是圣灵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五旬节以后，教会是在地上一个显可见的传福音的一个器具。教会的工作和目的就是要传扬福音。从救恩的基本性质来讲，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也叫它恩典的时代。但是从神的工作来看，这是圣灵的时代。因为圣灵做工是没有限量。有人读《使徒行传》，他读出一个原则来，说这不仅是使徒的行传，不仅是十二使徒或者是使徒保罗的行传，也更是圣灵的行传。因为圣灵借着使徒们的手在那里做工，借着使徒们的脚把福音传开。所以二十六节这里怎么说？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工作计划中间，父子圣灵的工作是一致的，是协调的，而且不可以缺少的。他们三位的工作不能缺少。有一次我在这边讲到一点点关于三位一体这方面的真理，这是很不容易解明的真理。在这里你看见父子圣灵又在一起做工，虽然这样他们每一个人工作是清楚不同的，而这个工作的重点和重心是什么呢？圣灵要来为耶稣做见证。这位真理的圣灵，他的名字叫做真理的圣灵，意思就是说他为了真理做见证。所以什么地方有真理，圣灵的见证就出现在那里。什么地方真理被传扬，圣灵的工作就在那里显明出来。我们很难分别到底是圣灵在做工，还是因为有了真理圣灵才来。所以我学到一件事情，我看一本传记，赵永基的传记，虽然我不一定赞成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但有一句话我倒是觉得不错的。他每次上讲台之前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他常常说：“来吧圣灵，现在是你和我一起上去的时候。”唱诗唱完了，弟兄姊妹祷告心都开了，他在那里传扬信息的时候，他从来不觉得他可以靠着自己来解明真理，需要借着真理的圣灵做工在神的儿女心中。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什么时候神的儿女对于圣经能够接受，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什么时候他们里面对于真理有更深的认识，那是圣灵的工作。什么时候他们懂得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身份，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所要启示我们的，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圣灵的时代，两千年来圣灵的工作在明处，在暗处，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在教会平顺的时候，在福音往外传扬的时候，在那些宣教士人身上， 在圣徒们受苦的时候，圣灵的工作一直持续不停。也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叫神的儿女得着力量，在受苦的时候仍然有忍耐，在寻道的时候有决心，真理开启在他们里面，因为他们看那个在他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面的更大。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说，看这个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能够像使徒们一样说，想起将来的事情，现在的事就不足介意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怎么样时代里面？所以如果你接受一些各方面宣教的消息，你就看见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福音正是大需要的时候，大家也知道现在苏联正是福音大需要的时候。下个礼拜我们请陈国华弟兄来谈信息，他去了一趟苏联，没有想到在那里有七八万的中国人在那里做生意，在莫斯科这个地方就有七八万的中国人从中国大陆去的在那里做生意，福音就带到那里去。他们被困在机场，因为那里刚刚制度换过来，他哪里也去不了，他们困在机场里面两天，在机场里面传福音，差不多到一个地步可以设立教会，不错，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无论在什么情形里面，在什么环境里面，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我可以继续讲许多的事情，但是对我们自己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我们自己有什么挑战性呢？我告诉各位，今天我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巴不得我能出去，我巴不得能够往外继续传扬福音。弟兄姊妹们，教会一直要背负着福音的使命，什么时候放弃福音的使命，什么时候教会没有存在的价值。弟兄姊妹们，对于真理的明白够多了。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苏联，我告诉你，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大陆，像一般不信的人做见证，你所知道的真理足够足够做他们的老师，你所缺少的是那个真正的爱灵魂的心。所以你没有去，你一旦去了，你会被眺望，你会被激励。崔弟兄在远东广播公司做事，上次我们请林牧师来，那一个节目，单单那个节目一个月收到200多封信，一个节目啊，说是听这个节目收到的消息，所以写信给你们。他们远东广播公司在对中国广播一天有40个小时，哎，一天不是就24小时吗？有时候有好几个电台，所以1040个小时。好些人写信来，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夸口，不是讲我自己。为什么每个礼拜我去那里做一点节目？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出去，所以我必须照着我能做的在家里做一点。我虽然不能去，让吴先念替我去。也许不是弟兄姊妹每个都有这样心态和感觉，但是福音的责任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我们仍然可以做的。你所去的地方，今天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在你的事业的范围之内，你能不能为着主的缘故传一点福音？在市场上面撒一点单张，像陈老牧师常常做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认为你传福音是那么难，因为圣灵在你的背后做工。但是你不做的话，你不会看见圣灵的工作。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会看见许多的人心灵带有大饥渴，需要接受耶稣。因为我实在告诉你，人的思想 已经走到了尽头。自从二十世纪开始讲存在主义之后，人生活的价值就是为了本身存在而已。你看多可怜，这个跟我们所说当初原始的人类，我不想有没有原始的人类这样东西哈，亚当夏娃不是原始的人类，他是第一个人，这是我们想象不开化的人他们生存的意义没有两样。什么叫存在主义？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我今天存在，我今天存在就是我决定我每一天的生活的目的，我只能认同一件事情，我是存在的。这个怎么来的？最早的时候奥古斯丁讲，我怀疑所以我存在。等到笛卡尔说什么，我思故我在，大家知道，因为我有思想所以我知道我存在，有这类的话很多人结讲到后来不一样。有人说因为我相信所以我存在，到最后说因为我存在所以我存在，不知道怎么样怎么回事了。当你把一切的事情归纳到后来都不可靠的时候，就一样事情可靠，我怎么知道我的存在？弟兄姊妹，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很多人钻到这个路去了。所以我思故我在，我怀疑所以我存在，我有思想所以我存在，到最后下的结论说因为我存在嘛，所以我就存在。这是什么话呢？这就是存在主义的话。大家看这个沙特，看这个卡缪异乡人写得很好，很不懂啊，很多人，因为他在那里讲他人生的虚无，讲他人生的虚空。但是你要晓得，这些思想影响许许多多的人。不错，我们中国人世代不阶级观念还在，所以升官发财，这是我们的思想，我们存在的目的。我告诉你，人类这些事情，这种想法一路下来过去，都没有价值了，都变成抓不到的东西了。中国大陆现在向前看，我告诉你也会过去。到底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今天这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在极端的痛苦中间找不到答案了。当你把那位创造的神从你被盗的生命里面除去之后，你的生活就不能有意义。奥古斯丁讲的话还是对的，他说我们的心不能安息，除非我们安息于你。我们的心找不到安息，除非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这是差不多1600年来人类在思想上面所经过的转折，到最后像20世纪走回到没有路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你能给我一个理由证明你生命的价值吗？没有。你想想看，到底你生活为了什么？而在这里主给我们挑战是什么？你不要怕，你在世界上面，世界恨你一些，已经先恨了我。这里面是大征战，因为神爱世人，神要救赎世上一切的人，所以这个世界的权势在主的面前一个大的征战，不让人信福音，不让人信耶稣。但主说什么？主说圣灵要为真理做见证，他是真理的圣灵。只要我们所说的真理，神一定借着他的圣灵在人的心里面运行，而这个真理使他们自由，使他们得到耶稣基督，使他们看见救恩。弟兄姊妹们，主也把这个圣灵放在你我每一个人的里面，当我们肯照着圣灵的引导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圣灵为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也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我可以知道 使徒们听到心里去。为什么？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彼得就说：“我们为这个做见证，圣灵也为这个做见证。”他有把握说，当他为着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知道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他怎么有这样的知识？因为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清楚地对他说，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做见证，在最恶劣的环境里面做见证，就要被抓到地的时候做见证。那今天我们没有到这种严重的地步，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从大陆来的，那里遇见过一些逼迫，现在在美国觉得太自由了，我们能不能再回去到那个受逼迫的环境，是不是好一点，是不是传扬福音容易一点呢？不，也不一定。在这里的征战跟世界上的征战是大的，因为世界的安逸要吞噬我们，吞噬我们的雄心大志。我说的雄心大志是贵族传扬福音的大志，这是一个征战。主说什么？你们要住在我的话里面，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面，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这样我们能够蒙保守。主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分派你们去结果，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主说，圣灵我要差遣，父要来，不要差遣宝贵师来，从父那里差来的真理的圣灵，要为他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他说，因为你们从起头愿与我同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门徒们有份。今天福音的工作，所有的圣徒都因着圣灵所给我们的开启和教导，也都有份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为了传扬福音要多多的祷告，求主借着他的话，叫我们里面沉醉的灵醒过来，叫我们知道生活在地上最大的责任是什么，也要反省，若是我们不能为主做见证，到底我们为什么而活呢？到底你为什么而活？生命的价值是如此吗？生命的意义只是像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吗？我们低头祷告。就在你对门徒所说的话，在说明葡萄树的真理之后，所有一切的挑战和警告，今天仍然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今天的写照。若我们真是知道，若是我们与世界妥协，我们就没有什么逼迫。但其实，在这个世界中间的逼迫也是大的。就是在美国这里的逼迫，为了信主所需要出的代价也是真实的。说虽然如此，求你叫我们里面有力量，让我们能为你做见证，把你的福音传遍地极。说让我们起来为你做见证，也求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在环境中间，在不幸的人中间做见证，使他们的心回转过来。主，我们不怕这个征战，我们只怕我们在征战中间软弱，所以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天天引导我们住在你的里面。我们仰望你，我们依靠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